记者在镇中心附近遇到了32岁的市行政管理长官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夫，他在自己的商营车里面，他说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当地的政府建筑物如今成为食品和取暖木材等紧急救援物资的分发站，商家都关门了，他们的窗户不是被钉起来，就是已经被打碎。这里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德米特里耶夫解释说，我们希望将这里的人道救援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哈索夫亚尔离巴赫穆特市大约10公里，巴赫穆特目前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这里是乌克兰境内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烈的战斗。哈索夫亚尔的距离足够接近，瞄准巴赫穆特的炮弹会落在这里，但是这座城镇本身也是攻击的目标，城内每一片树木成排的街区似乎都被攻击过。记者遇到的多数人都是携带武器并穿着着防弹服的军人，道路基本空空荡荡，但是载着军人奔赴战场的坦克和车辆时不时都会驶过的。在街的对面，三名戴着头盔穿着着蓝色防弹服装的记者穿过城市的中央公园，这一刻附近传出乌军向俄军阵地发出的隆隆炮声，但是在另一刻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在5分钟车程的一处社区掩蔽所外，38岁的救援工作者、和平善良基金会负责人亚历山大克维特科维奇负责管理运送一箱箱的食品和饮用水，他亦都身披防弹服，而且同同事都穿着迷彩服。上个月初，克维特科维奇曾经向巴赫穆特运送过物资，如今哈萨科夫亚尔是救援组织和多数记者所能够进入的最接近交战核心区的地方了。如今他说在很多方面，哈索夫亚尔的情况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2个月前的巴赫穆特。哈索夫亚尔如今受损严重，他接着说，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还是很完整的。这一刻的社区掩蔽所被称为无敌点，为大众提供手机充电和互联网接入。哈索夫亚尔大约20%人口仍然留在城里面，但多数市政府服务都已经终止了。留下在镇内的1000多人多数是老人家、病人或者穷人，或者这三种身份兼有。撤离团队的电话号码印在小小的纸传单上，摆在掩蔽所或者是贴在墙上，但是打电话的人不多。救援工作者说，几个月前巴赫穆特的情况都类似是这样的，当时所有想逃走的人早就离开了巴赫穆特，而如今的情况不同，唯一的出城方式就是由军队武装救援，而军人正忙于坚守城市和保住自己的生命。我们算是幸运的了，74岁的前图书馆员斯韦特兰娜说，他上个礼拜逃出了巴赫穆特，用3日的时间试图招手拦下路过的军人，这些军人通常都是在逃离军机。然而67岁的哈索夫亚尔居民掩蔽所义工亚历山大说，尽管收到警告，但是他和其他很多的人都并没有离开计划，在乌克兰冲突的各处城镇和村庄，大众继续生活在炮火之下，以便照顾年迈或者患病的亲友、宠物或者是牲畜。我家被打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窗户被炸碎了，所以用塑胶布包起来。很多人都相信，很多平民仍然生活在乌东战区，是因为他们支持由俄罗斯统治的观念。除了跨境家庭和文化纽带之外，俄语是此间使用最多的语言，而且不难发现对苏联时代有着怀旧情绪的人。不过在那些生活在乌克兰守军身边的人中间，记者并未有遇到有任何人公开宣称他们支持俄罗斯侵略军。80岁的弗拉基米尔在掩蔽所外食烟，他对记者说，他对谈论昔日的苏联不感到兴趣， 但是他指出了他所认为的战争徒劳观点。他说在他看来，不理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办法在战斗中击败俄罗斯，所以他不相信如今乌克兰能够取胜。让我们都友好吧，他说他伸出手指用英语反复强调友好这个词语。在同与记者交谈之际，居民和义工继续将一箱箱的食物搬入去掩蔽所，附近的大炮打响时未有一个人眨眼，不过一声炮响过后，来袭火力呼啸而至，这个引起了几个人的惊觉。一位女士宣称这个是正常的。美国之音摄影师博夏特放低摄影机寻找被炮弹击中的位置，那处位置距离记者所在的地方不够近，算不上危险，所以他继续工作。在掩蔽所内灯光熄灭了，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发电机需要休息直到第二日的早上。镇内并没有供电、供气或者自来水，唯一的互联网连接是军队带来的。随着掩蔽所在这一日剩下来的时间都会黯淡无光，当地人开始抱着捐赠的食品往家里面的方向去走，有些人有单车，但多数人都是走路的。72岁的奥尔加准备离开掩蔽所，整场战争中我一直留在家里不走，他说不过如今我考虑撤离，或许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麦多克发自乌克兰哈索夫亚尔的报道。